假如你把自己摆在单一里的情况，你的把握要从何而来？我们所说的把握是什么？首先，你不能害怕，你一害怕你就没把握了。或者这样讲，你不能够让你的害怕征服了你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每一个人都有欲望，每个人都有失败，每个人都有害怕啊！把这种东西交通出来其实是没有用的。重要的事情是你拿你自己的害怕怎么办？拿你的软弱怎么办？拿你的失败怎么办？对不对？是那个东西。那你知道拿它怎么办，叫做有把握。你知道你下一步要干什么了，那个叫做把握，那个让你进去见王的时候不慌不忙。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说什么，你进去绝对不是求情，你也不是进去见了王呢，自己心里面一点底儿都没有，你心里面已经晓得了，他绝对已经想到王会跟我说什么。好吧，你聪明，那你告诉我我的梦是什么，讲解是什么？因为但以理实在他也不知道，他也没有一个迷信。我现在到那个地方去，哎，主就会把答案给我，对不对？叫他妈韩国人派了一些这个中国的宣教士到巴基斯坦去，他有一个一鼓作气的迷信。我到了那边下了飞机，耶稣与我同在，我可以带他们信主。你胡来，对吧？因为你没有就是没有。你也没有答案，你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你现在唯一的一个台阶儿，唯一的一个窄缝，就是进去求王，给我一点时间。那王为什么要给你时间呢？因为我的神可以把这个事情告诉你，这是我的底线，我的把握在神的身上。那神如果不借着我告诉你，怎么办呢？死就死呗。所以艾薇儿讲的是没错，你不能怕死，你怕死，你想不出这个办法来。人一怕死，他就会想办法去躲避死亡，那个是不解决问题的。你在任何一个危机的状况之下，你不要太想得太属灵哈。像昨天这个姐妹在打电话给我，在讲她的小孩的事情的时候，你先把这个属灵的事情呢。跟孩子生病的事情先分开来，你不要什么东西都搅在一块儿。你这么搅在一块儿，你看不清楚他的问题的，你也没办法帮他。他病了就是病了，撞车了就是撞车了啊，失恋了就是失恋了。你别先有一大堆基督徒的解释在哪里啊？这一解释，你反而把自己弄糊涂了。你也不是要为耶稣做见证，你也不是要像尼布甲尼撒知道说耶和华有多大的能力，你只是把自己。完全交在耶和华的手上，啊，你给我一点时间，看我的神呢会不会把这个梦以及他的讲解给我。当然，但以理是比我们有把握，他说必会。那么我们可以学这个方法啊，可是除非你真的有信心呢，你不用讲的这么肯定嘛，对不对？我没有但以理这么大的把握，我至少可以说，你给我几天的时间。好不好？看这个神呢，告不告诉我？他不告诉我呢，那我也没办法了。他要是告诉我的话呢，感谢赞美主，就是这样，对不对？但以理这个心态要非常非常的对啊！你这个心态一不对，你就会慌啊。那刚才已经讲过了，你不能害怕死亡，你也不能想办法去躲避死亡。你的问题不需要去躲避死亡，你也不需要跟王求情啊。你越求情，他越看不起你，没有用的。你这时候还剩下一个王牌，就是把自己的命交在耶和华的手里。你也不会讲一些很属灵的话。耶和华比你大，你以为你可以杀我吗？你杀就杀吧。他也不是去殉道的，他是真的把王所要的答案正儿八经的当一回事儿来办。他不是觉得这个东西很可笑。那当然，我们可以稍微讨论一下尼布甲尼撒是真忘了吗？是假忘了啊？各位意见怎么样？
我觉得是他肯定是假忘了。
你觉得他肯定是假
肯定
王？
是假忘了，
怎么是坏
肯
人
定
的
是假
心才会这样想
忘。这个王啊，
啊？嗯，
这个王他为什么突然他跟这些术士过不去？他平
过不
时你看
去。
他养这些人，养了好多年，花了很大的功夫，花了很多的金钱、时间，他养这些人是有目的。那他可能就是说，这个王呢，就有点像中国政府这些无神论的这些领导人。他们自己呢是告诉所有的人呢，臣民呢就是没有神，实际上他们自己是非常相信有神的， 只是他不知道。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对有神咒这件事情他是确定无疑的，他只是说想来测一下谁是那个真神，所以他养了很多素质，他就用这个办法想来测一下。他绝对不是说这个王就是一个邪恶的王，有一天突然发疯了，正好呢这个丹尼里就给他，哎，有可能的，因为其他人都不敢告诉他呀，所以他就认为说我在你们身上白花钱了，我以后不在你们再花
钱，
因为你们给我说的那个神是假的。
哎呀，这是叶班长的看法。我们这查经最好听的就是这种环节。
我就能想，就是很多梦就是想不起来了，然后一说，哎，对对对，就是这样。
如果它是一个梦，实际上我觉得是多加说的这个更加。我们自己做梦至少是这样子的吧，就你很难说清楚那个梦，就算很特别，你也很难把这些很多细节记住。
我同意多加姐们说的，我觉得它就是迷迷糊糊的，但是就是一旦重复，有人把你梦境说出来以后，就一下变得就很清晰。
他这个跟中国人有什么不一样？
中国人就是君王不有一个很著名的那个例子吗？
嗯，
就是曹操嘛。
曹操？哎，什么事儿？
曹操就是说，他跟身边的警卫说：“你们都别靠近我，因为我喜欢做梦的时候杀人。”
对的。
哎，然后呢，有一天他睡觉，他被子掉了。跟他很久的一个警卫呢，就过去给他盖被，盖上以后，他一剑就把那个人脑袋砍下来
了。对，
完了他醒了以后说：“哎呀，发生什么事了？”那别人就说是你，然后他哎呀，就吴昊梦中杀人，我跟你说不要靠近我，你们非要靠近我，然后就厚葬这个人。这个，然后这个时候呢，杨修就在边上说：“哎呀，是我们在做梦。”不是丞相在做梦，是我们是梦中人啊，中国梦，我们是梦中人，丞相不是梦中人。他一说以后就把这个牢底揭穿了，牢底揭穿以后呢，他当然也活不了，
他也活不了。
这就是中国的君王做梦的故事，
这就是中国文化。这么好听的事情我怎么都一点都不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遍三国演义，我后来根本就不记得。你看庄子做了一个梦，他做完了梦以后呢，又是我是蝴蝶呢，还是蝴蝶是我？
蝴蝶是我。
是梦是真的，是我是真的。我们就是千百年下来，喜欢在这种的逻辑观念上面呢，跟自己玩，也玩的是好像很带劲儿。那巴比伦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前面第一章已经讲了，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学什么东西？他们有什么样的本事呢？解梦是一个正宗的专业。所以他们做了一个梦，是很严重的事情啊，不是拿来随便好玩，他专门养了一批人呢来解梦的。所以这个叶班长讲的也是有道理，不过从后面看起来好像他是真的是忘了。当然也有一个可能，他就是拿这件事情来对付他们，突然发现了这些人都是胡扯啊，就像我们这个信主了之后，等你从这个进化论的迷梦醒过来了，你一回头一想，你说这实在是太扯淡了。带你们小朋友去休斯顿看这个自然科学博物馆，哇，那可精彩了！你看他那些解释，还有那个小恐龙怎么变成鸟，长出翅膀飞起来，哎呀，太精彩了。但是你看，你不会觉得很好笑吗？一个小恐龙被大恐龙追，他就做这样的模型啊，追到悬崖边上，那个小恐龙就长出翅膀来飞走了。也许尼布甲尼撒有一天他醒来，他发现说：“哎，你们这些人太简单了嘛，也许我要对付他们，都可能。”总之呢，丹伊里他们就连累被遭殃，他就直接进去见王。他见王的时候不能让王先说话，王先说话就麻烦。他进去见王，他一定要有把握，知道说我为什么要进去见王。讲的事情很简单啊。进去见王，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从这句话看起来，他是蛮有把握的。可是在这个把握之前，他必须想得很好，打算得很好，对不对？那他为什么能够想得很好，打算得很好？因为他不怕死，他冷静，他知道神在他的身上有个心意。你想想看嘛，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在第一章里面，他本来是个富二代官二代，一下子被当个囚犯送到巴比伦，又被提升到王面前，减肥了三年， 最后呢就得到王的青睐啊，就让他住在宫里面，王提拔他。哎，那这一切呢不是偶然的，可是他也不能够就沾沾自喜，因为这个事情还没完，到底他要怎么样？在当时的段义礼和他的三个朋友来讲呢，他们不过还是一个出来的小留学生，如此而已。本来以为这下没命了，没想到了到了美国呢还可以上中学，还遇见像小丸子这么好的老师啊，还好像还蛮有前途的。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他不但是把三个朋友的责任担起来，他把全国术士包括他的同班同学所有的事情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因为也没怎么样。这个事情呢我也不是说贴个大字报，也不是在手机上转发说我的神一定能够怎么样，我只是单独跟王讲，万一神没把这个讲解给你，你也不会让主耶稣的面子砸了锅，都不会。也就是说他做事做到现在是无可指责的聪明，而且做得刚刚好，这个是我们需要学的。我们回头想自己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要么话太多，要么话太少，要么该做的时候没做，对不对啊？要么害怕，要么求情，段义礼通通就没有这个毛病。他这个事情办妥了，他才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干什么？你求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求什么？
怜悯。
求怜悯。
怜悯。
他不是来跟主讲说主你是信实的就必须要这样做。No, 他知道求怜悯。大卫也是求怜悯。雅各第一次跟神祷告就是求怜悯。这求怜悯是我们基督徒一生不变的一个祷告的垫子，也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你是求怜悯。那什么样的人才会求怜悯呢？这怜悯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不是说你因为圣经这样或者我们今天这么说了然后你每次祷告就挂一句求怜悯。什么样的人会这样求怜悯？
丧命了。
丧命了啊。还有呢、哦、嗯。
觉得自己可怜。
哦，这个觉得自己可怜跟求怜悯是不太一样的。觉得自己可怜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你会自怜。那这个东西很伤基督徒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灰尘，该灭亡的人蒙神的拯救，那你怎么还会觉得自己可怜呢？对不对？那但以理这时候也是一样，他现在回头想想，他知道这个以色列国的情况不好，我上次也说了啊，这是三年，他多少还是有一点祖国来的消息，知道情况不好。现在回头看一看呢，哎，主算是把我们像是火里的一根柴抽到这里呢，还有的吃，有的喝，还有很安稳的环境可以居住，也不用担心巴比伦王来灭城。虽然现在他的刀已经又架在我的脖子上，但是我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可怜呢？倒不见得。觉得以色列人很可怜是不错，你会发现这个神的子民这么软弱，这么不懂事，对不对？那如果不是自怜，他为什么要去求神的怜悯？
看见自己软弱呗，
就是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办法，我那觉得自己也挺无非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求你怜悯。
这是第一重要的，你怎么看自己这个人？你不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主啊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你根本就是有口无心。你需要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不过是神给我的，我自己不过是灰尘，不过是一条虫，什么都不是。我虽然蒙神的拯救，但是神没有照我的本相对待我，神没有查究我的罪孽。大卫说我的罪孽如果查究，谁能够站得住呢？我需要知道我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罪人，怎么败坏。基督徒要知道仇敌的诡计啊，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败坏不败坏？很败坏。败坏怎么办呢？这个败坏让你来到神的面前求怜悯，这个就是你转败为胜的地方。你不要去听了，整天都把自己的眼睛摆在自己的败坏上。我当然败坏，只是我要知道拿这个败坏怎么办。当然软弱，甚至就是但以理来讲，他能够不怕吗？现在这件事情比当初还麻烦。当初呢，不过是这个护卫长拿了把大刀啊，天下所有的知识分子呢，臭老九一刀全砍了，那没怎么样，来收韭菜的了嘛。现在不一样，我把耶和华的名片递出来了，我向尼布甲尼撒表明我这个什么叫做犹太人呢？犹太人是有一位神的， 这位神呢是所谓的万神之神，但是我现在没去跟尼布甲尼撒多说啊，我也没替上帝吹牛，也没替上帝辩护，只是我像下了一个赌注一样的，在尼布甲尼撒王看起来，这下尼布撒尼撒的兴趣也来了，嗯，看你们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啊！但以理把自己摆在一个极端危险的状况，不错，你这个举动呢也很值得称许，因为所有的屠杀令呢暂缓执行，再等七天看看疫情有没有下降，对吧？但怎么疫情上升了反而放松政策啊，这个是真的是王的心呢、啊、就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但你现在呢期限一到你是第一个被杀的。好了，那这时候他能够怎么办？他知道神是不是一定要选择这个机会来向尼布甲尼撒显明自己是谁，没有人能够这样左右神。他是不是有100%的把握当我这样去做了神就会与我同在？他也没有。他来求神的是求神的怜悯。在圣经里面你不会看见我们现在就发起各种各样的啊，无论是教会运动啊、政治运动啊，那种煽情政策啊，把这东西讲的是如江河滔滔，是不是？我们这是正义，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求耶和华的名，捆绑撒旦的座位，让弟兄姐妹全部都火热起来。他说你看不见这样的祷告，圣经的祷告都是很简单。就是他是非常正确的，但以理知道现在无论我前面所做的是对是错啊，你会不会显明这些一切的事情都在耶和华的手里，我但以理小留学生跟我的三个好朋友，我们这四个同学，我们这个小四人帮来到神的面前只能够求什么？求怜悯。什么时候你看准了这件事情，那你就开始学习与神同行了。这是他第一句话，求神的怜悯。这些当然都是我们的学习榜样。那求神怜悯什么？有没有什么废话？没有。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一同灭亡。哎呦，我这个圣经有没有跳过去一句话？
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
这其余的哲士通通都是拜偶像的、迷信的、该死的，什么同性恋的、堕胎的、进化论的，你看见了没有？这其余的哲士是不是但以理的敌人呢、啊？不是。神如果怜悯，他不只是怜悯我，他是怜悯我们，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个巴比伦以及巴比伦的大系统以及巴比伦的总书记底下受苦啊。今天刮风，明天下雨，后天出太阳，什么时候遇见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有一个危机来了，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众人，我们通国的人。他也不是说借这个机会把所有的民主党都除掉，不是这样子，很特别哦。你要是在这个时候祷告，你会不会这样祷告？你大概不会了，就是害怕主啊，就你能够讲怜悯，主要就是怜悯我，怜悯我，给我这个机会，请你体恤我，让我能够回答巴比伦。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求？因为你怕死。但以理不是这样子，他只是很简单很冷静的求神怜悯，把这个所谓的奥秘事指明。在这里所说的奥秘事是什么？主要就是尼布甲尼撒所做的梦。那至于这个梦的内容以及这个梦与自己的关系，他通通不知道，他只是很概括的把这样的事情叫做奥秘事啊。所以摩西也讲了嘛，这奥秘的事是属乎神的，明显的事是属乎我们的。哎，谁能够替我们定义一下这个奥秘事是什么？为什么在神那个地方的事情叫做奥秘事？这个奥秘事有哪些的条件被称为奥秘事？
奥秘的事，或者说是隐藏的事，隐藏的事、嗯、明显的事就是我们能够能够看得见，能够摸得着，能够很清楚的了解的属人的这些事情。然后奥秘的事呢，就是有点不是我们 能够直接能够完全清晰的，是属于是属于神隐藏的事。神做这个事情，他的他的意思，神在整个大的这个整个剧人类的历史啊什么里头，神的意思，这些都是奥秘的事。
奥秘是神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
你是讲的话有点太撒旦了一点。就是神没有让人知道，神还没有让人知道。他的确在那里，神也知道，只是他还选择暂时还没有向我们显明的事，那个叫做奥秘事啊，总是跟天上的神有关系的，它不是一些鸡毛蒜皮小事，也不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只是神知道人还不知道的事。那神可以说故意选择把某一些的事藏起来。对我们来说，有哪一些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奥秘事，是别人还不知道的？
基督是神的奥秘。
那基督是神的奥秘，还有呢？
教会是基督的奥秘。
好好，教会是基督的奥秘啊，妻子是丈夫的奥秘。
这是你说的。
我只是顺着你的话讲下去。你难道不是这样子吗？你现在结婚多久了？你把随子弄清楚了吗？越久就越奥秘，而且是极大的奥秘。还有什么是奥秘事？这至少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奥秘事，可是对别人来讲是奥秘事了。
将来我们去哪里
啊？对啊，
和亲还要见面啊。
对对，有关于死后的事情、永生的事情、天国的事情、创造的事情，我们所知道的信主以后啊，包括我们现在在查经的这一切，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对于不信的人来讲，通通都是奥秘。我们是神奥秘室的管家。这样子想的时候呢，你传福音别人不信呢，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属于奥秘的事情，这个事情是属乎神的，他要把这个奥秘事向你显明，在于他怜悯，对不对？要去传福音，第一件事情要替你的听众祷告，求主怜悯他们，也怜悯你，能够把神的奥秘发明出来。可是到底这些人看得见看不见呢？不是在乎你。好啦，那这就是他开始祷告的事情啊，他把奥秘事向我指明，你指明多少算多少。对但以理来讲，那时候不过就是一个尼布甲尼撒宣称自己已经忘掉的梦以及他的讲解，但是这件事情很严重啊，神你那里有答案，你如果不把答案给我，我要死，我的朋友要死，还有我这些巴比伦通国的哲士要一同灭亡。那这些哲士，你说但以理是不是有这么大的爱心？其实这件事情也不难，因为这所说的哲士里面包括谁呀？但以理这是三年，至少三年了，那是可能超过三年了，在王宫里面受教，他学的这些学问谁教他的？这是他的老师、他的学长、他的同事，这不是街上一个算命的，对不对？能够到巴比伦的王宫里面来，尼布甲尼撒有事情要问他们的，这些不是普通的哲士啊。他虽然杀要杀通国的哲士，但是从谁开始杀？从你的导师开始杀。从德诺贝尔讲那个算命会算出来说人是猴子变的那个开始杀。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也不是太难，只是说呢，但以理他为什么不会忘记这些人？因为他没有这个被自己死亡的恐惧捆得牢牢。你想我们自己也到了这个关口上，你还会替别人代祷吗？你光祷告你自己，整天求别人替你祷告，对不对？十九节看起来很轻松啊，这奥秘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干干脆脆，是不是？神为什么这么干脆？照这里看起来是那天晚上就给他了。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有一个很直截了当的答案？弟兄姐妹，这个有没有诀窍的？这样子多好啊，你问他就答你。有没有诀窍？圣经里有没有这样的类似这样的应许？
耶利米书是说什么？你求我，我就这样，你所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只是你，是不是？
就是那句话上面写的耶利米的名字啊，是他那个指示你，那是单数的，对吧？
嗯，
马太福音算吗？就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
对对对，当然算了。可是你这个事实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为什么这个但以理就能够这么直接？这个这里面有没有诀窍？圣经有没有给我们诀窍？应许当然是有啦，但是他也不是说你祈求就马上给你，叩门就马上给你开门，对不对？
有诀窍啊，诀窍就是
嗯，
像踢足球，你要进球，你就要在这个关键的位置上出现。
哎，这个家伙是个球迷，我跟你讲，我说的这个关键时刻出现的是什么？你怎么样能够活在这个关键时刻里面？为什么上帝对他就这么直截了当？但是一天都不让他多等了，
就是他生命里面这在那个当下，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神最重要的事情是一致的，就出现在那个位置上了。那当然就是
有，那要是我们和神不一致呢？我们怎么样和神一致法呢？我要的是一个诀窍啊，我要的不是一个解释，对不对？诀窍能够让我们去学嘛？
就是他求到神心里上，
要求天国。
这都是没用的，这都是属灵的话，一点用都没有。那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求到神的心眼上了？对不对？
我刚刚说了要求天国的事，你们求，所以你们得不到，因为你们妄求。你们妄求是因为你们没有求天国。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比较稍微接近一点啊。他说你们求得不到，因为你们妄求，你们求的东西都浪费掉了。这当然是很重要的。还没有一个更可以效法的诀窍，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把这种东西给我们呢、啊？大卫临死的祷告是什么？晓不晓得？记不记得？大卫最后的祷告，他祷告了几句话是很有用处的，就跟我们讲的现在这个东西有关系，而且不是属灵的唱高调。
不晓得，不知道。有一个长期就是时间的积累，
时间的积累，长期的什么东西？
就是彼此的了解。他都一直有为神去赴死的心，而这一次又是为了救人，这就是那个神的心意一样的，所以他非常清楚神会给他这个答案，是一个长期的相处后的结果。
长期相处，有的人越长期相处，长期相处到离婚了、
啊。他也知道神，神也知道他，
嗯，
就那种一起走。
大卫最后的祷告啊，也是诗篇，这是多少18篇吗？还是多少的？那撒母耳记上也记载了、哦。他说啊，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在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多加说的很对，是一个长期，但是长期什么叫做长期？其实这个长期不是说你跟神怎么样，而是你这个人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但以理从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看见的事情虽然不多，可是他是一个非常直截了当干干净净的人，对不对？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他保守我自己，远离我自己的罪孽。但以理直截了当，他脑筋很清楚，也很直接，因此神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来跟他过不去啊。在大部分的时候呢，神要是不给我们一个直接的答案，或者神给我们一段很长的时间呢，也不回答我，往往是我们身上出了问题了。他要给我们这个机会呢，让我们脱一层皮啊，让我们掉个壳儿，从我们的弯曲里面出来。因为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巴不得，对不对？神巴不得把好东西赐给他的儿女，他巴不得我们回到他的面前。主耶稣对着耶路撒冷哭，巴不得你们知道，他不是说神不让我们知道，所谓巴不得就是我宁愿你马上知道，但你为什么不知道？或者神为什么不给我知道？往往问题出在我们身上。我们跟神的来往，神跟我们的来往，常常显明了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就是大卫在这里祷告的东西啊，很好的座右铭啊。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我们要是不拐弯抹角，我们什么事情就是简简单单的，直来直往的，那神往往也能够这样带我们，这个就是所说的诀窍了。你要是自己呢，就是不干不脆的，什么事情转弯抹角，要顾前顾后，然后弄不清楚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啊，那你往往从神那里呢，你也得不到啊。那我们现在的一个 普遍的毛病呢，就是花太多的时间在手机上看呐、转呐、问呐，哎呀，这是实在是相当的无聊。大部分的时候呢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别人想什么，别人讲什么，别人的意见，别人的说法，你管他干什么呢？对不对？你看这个圣经里面，光是这一章里面就有多少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然后神就在应该是当天的夜里，意象中给但以理显明